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重大发射失败后，维珍轨道公司宣布永久停业。华油记者被俄国控涉间谍罪，羁押期再延三个月。欧盟上诉苹果，要求补交143亿美元税款。美国对北韩实施新制裁，涉及好多在中俄的 IT 人员。拜登提名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负责人，或者成立网军。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美将迎接出行高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重大任务失败只是几个月之后，英国亿万富翁布兰森创立的卫星发射公司维珍轨道公司 Virgin Orbit 23号宣布公司将会永久停业。这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4月初在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拍卖主要资产套现3600万美元。这个金额只是2021年底维珍轨道公司大约35亿美元市值的1%。维珍轨道宣布将资产出售给4个买家，并且停业。该公司在声明中感谢员工和关系人士，并且表示公司将会因为突破性技术而被公众记得。维珍轨道表示，纵观公司历史，维珍轨道一直处于创新的最前线，为商业火箭发射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2017年，维珍轨道由布兰森的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 Virgin Galactic 分拆出来成立。维珍轨道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尝试由英国本土向太空发射第一枚火箭失败，之后公司就一蹶不振。俄罗斯当局今年三月指控《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格什科维奇否认这一项指控，仍然被俄罗斯逮捕。他审讯前的羁留原定在5月29号到期，但是23号就被俄罗斯再延长三个月。俄国官方传媒引述法院新闻渠道的讲法指出，法院批准了调查人员的请求，将拘留限期延长到8月30号。曾任职于法新社的格什科维奇是苏联解体以来第一位在俄罗斯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的外国记者。他否认俄罗斯对他提出的相关指控。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官员也都否认这些指控。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向记者表示，美方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以及同样被俄罗斯拘留的前陆战队员 Paul Whelan。 华盛顿已经对美国公民到俄罗斯的风险提出警告。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3号向欧盟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欧盟普通法院的裁决，迫使苹果公司补交130亿欧元，合共大约是143亿美元的税款。路透社报道，这宗案件源自于欧盟执委会2016年裁定成员国爱尔兰的两项税务决定，减轻了苹果公司税务负担。以2014年为例，苹果缴纳的税率只是 0.005%。普通法院2020年裁决认为，欧盟监管机构没有在法律层面证明苹果享有不公平的利益。而欧盟执委会就上诉到欧盟最高法院，认为普通法院的裁决在法律上有缺陷。苹果公司就反驳说，已经在应纳税国家支付了公平份额的税款。苹果正在在美国支付大约200亿欧元税款，涵盖了欧盟委员会认为应该在爱尔兰纳税的利润。欧盟最高法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对这种案件作出最终判决。美国23号向北韩实施新制裁，涉及几千名北韩资讯技术 IT 工作者，其中很多人在中国和俄罗斯工作。他们的工作据说是帮助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项目非法创造收入。美国财政部指出，金相满和总部位于北韩的震阳信息技术合作公司因为这类 IT 工作者的活动 而受到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制裁。美国国务院曾经警告说，雇佣北韩 IT 工作者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失窃。财政部表示，另外三个组织，第110研究中心、平壤自动化大学和技术侦察局，之前因为曾经参与支持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网络行动和非法创造收入，而受到南韩的制裁。财政部仲指出，技术侦察局目前领导北韩的网络攻击行动，并且领导一些臭名远播的 Lazarus 黑客组织有关系的工作人员。 Lazarus 被控进行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虚拟货币盗窃案。据报道，五角大楼一份内部通知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提名空军中将 Timothy Hoff 领导国家安全局 NSA 和网络司令部。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这一项人事变动。 Hoff 现即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副司令，向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中曾根上将汇报工作。国家安全局是美国主要的电子情报机构，网络司令部负责保护美国军事网络，对付美国的网络敌人。网络司令部是美军的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但是很多分析指出，这个组织架构已经不足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网络空间威胁，并且呼吁成立一支新的独立军种——网络部队。军事网络专业人员协会在今年三月发表的声明说，十多年来，每个军种都以各种方式支援美国网络司令部，结果是预备能力和效果参差不齐。声明说，设立专门的军种才能够符合这个领域的专业需求，达到最佳的备战效果。今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有三日假期，由5月27号至5月29号。随着夏日来临和疫情减退，长周末期间将会迎接创纪录的旅游盛况。据全美汽车协会的数据，预计将会有4230万美国人到离开屋企50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旅行，比去年增加7%，但是就比2019年少了1%。全美汽车协会发言人表示，即使通货膨胀，但是航班需求仍然持续飙升，机场的客流量将会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达到2005年以来最繁忙的水平。即使出行更加畅顺，专家都给了几个意见，例如预早订上昼第一班航机，降低航班延误的风险，避免托运行李，以及制定灵活的旅行计划。另外，交通数据分析服务机构 INRIX 预测，5月26号星期五将会是全国道路最繁忙的一日。专家建议开车出游的人士避免在星期五下午3点至6点和星期一中午到下午3点的高峰时段出车。
据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星期二表示，在美国点头奉行之后，波兰目前已经展开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制 F-16 战机的计划。波瑞尔星期二在布鲁塞尔的欧盟防长会议上表示，他很高兴 F-16 飞行员训练终于在几个国家展开，这个需要时间，但越早开始越好。被要求具体讲明训练是在哪些国家展开时，波瑞尔在回答中提到了波兰，不过波兰国防部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乌克兰称需要 F-16 以击退俄罗斯的入侵，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才同意让乌克兰飞行员在 F-16 战机上受训。而波兰几个月前亦都表示已经准备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另一方面，荷兰国防部长欧龙人当日在会上提到，多个力挺基辅的西欧国家正准备尽速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他表示，训练将是第一步，最终将供应西方战机给基辅当局使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视察了东部顿内茨克州的前线， 俄罗斯部队之前一直集中火力想要攻下此地。与此同时，乌方亦都表示激战数月的乌东巴赫姆特区域的战斗有所减少，俄军正是清理占领区。据乌克兰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泽连斯基总统在海外访问回国之后，便前往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内茨克州布格列达尔马林卡的前线阵地。之前莫斯科在冬季发动攻势期间，乌军在布格列达尔周围挡下俄军。克里姆林宫在目前满目疮痍的顿内茨克州斩获有限。泽连斯基说，每日乌克兰海军都在战场上证明他们是一支歼灭敌人、解放国土，在最艰难条件下执行最艰巨任务的强大部队。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部队。他亦都宣布，从今日开始，我们将会显著增加海军的潜能，并且创建一支海军陆战队。泽连斯基强调，他将会对新成立的旅级单位提供现代化设备和武器。据路透社今个礼拜引述消息来源指出，在国会议员关切锂电池大厂微云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之后，美国能源部已经通知该公司，能源部将不会提供2亿美元的补助金。路透社指出，能源部先前一直在度和微云就拨款进行谈判，以及在田纳西州设立一间工厂。这一笔补助款来自2021年国会通过的1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两名共和党籍议员去年12月曾致函能源部长葛兰河，批评该部对微云的补助计划，并说微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引发外界质疑该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血汗钱方面的能力。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卢卡斯表示，取消拨款是纳税人和美国企业的胜利。他在声明中强调，这一些资金旨在强化美国的电池生产和供应链，而非让中共收紧对相关供应链的掌控。目前微云并未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而该公司在田纳西州、德国和中国都设有工厂。星期二，美国国会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举行的一次特别简报会，与会议员、学者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共同声援遭中共当局打压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在简报会上，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比利拉基斯谴责中共当局长期虐待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有对特定宗教和种族进行压迫和灭绝的长远历史，中共当局希望消灭他们的文化，而法轮功是中共当局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说，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法轮功学员被起诉、恐吓、审查、关押，甚至被强摘器官和死亡，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拿西亚在会上亦都谈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压迫中，中共对法轮功的暴行是不常被外界讨论，但它却非常严重，甚至是宗教灭绝的程度。他指出，中共当局迫害了境内7000万至1亿名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很多学员亦因此失踪或死亡。与会者强调，美国政府和国会应采取行动，不应该忌惮中共当局，而应该要求中共当局负起侵害人权的责任。目前中度台风马娃正扑向美国关岛而来，并持续增强。关岛总督古雷路持续敦促居民留在家中，并警告当地在台风来袭时将首当其冲。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这个很可能是20年以来侵袭当地最强烈的台风。古雷路已经透过 YouTube 影片呼吁民众为马娃做好准备，并且保持冷静。 國家氣象局表示，這個颱風預定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上午10點襲擊關島南部地區。國家氣象局氣象學家多爾表示，颱風可能會直接襲擊關島，就算不是直接襲擊，亦將會非常接近。而馬哇的中心星期三位在關島東南方約 313.8 公里，以時速 14.4 公里到16公里朝關島的方向移動。多爾表示，預計馬哇來襲時時速會高達225公里，相當於四級颱風，並且可能是20年以來侵襲關島最強烈的一次。他警告，這個颱風恐怕造成大規模的災害，並且呼籲民眾，除非你是先遣急救員，否則不要出門。據國際電商巨頭亞馬遜23號突然宣布，該公司將從7月17號開始停運亞馬遜中國 Amazon.cn， 並將不再提供此商店服務。而這個消息已經由 Amazon App Store 寄出郵件告知用戶。據路透社引述亞馬遜發言人說，在該網路平台停運前還是會和買家密切合作，確保這一段時間給客戶最佳購物體驗。不過亞馬遜中國尚未對此作出回應，但經中媒實測結果顯示，亞馬遜購物 App 目前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和落單。據公開資料顯示， Amazon App Store 是亞馬遜公司推出的應用商店之一，亦都是旗下的 Fire OS 系統的官方應用商店，以及 Android 系統的第三方正版應用商店，在2011年3月22日啟用，目前有將近200個國家可以使用。而 Amazon App Store 和亞馬遜購物 App 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提供應用程式和遊戲等內容下載，可以在亞馬遜中國官方網站下載此應用，